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天下杂志总编辑吴婉瑜带你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各位听天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吴婉瑜。在天下杂志初刊的星期四，我都会邀请一位天下的好朋友帮大家导读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啊。那这一期最新初刊的封面是零碳新经济，那今天邀请的朋友是国发会主委龚明鑫，那但是我今天都会喊他政委哈，因为他是我们的大政委，就是协调非常多部会来讨论这个我们的零碳路径。那我们先欢迎龚政委，请他跟大家问好。
吴总编好，各位观众或听众大家好。
是，这一次我们初刊的这个零碳新经济，其实是发了我们天下杂志也出版了一本书，是 Bill Gates 的新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这本书。那很多的国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企业家都有读了这本书，从副总统赖清德或者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甚至企业家包括说就是玉山银行或者是台积电，他们都读了这本书，而且提出了零碳行动在那个地球日。那今天本来是要请那个龚政委来跟我们谈一谈说台湾的零碳路径哦。那要谈 Bill Gates 之前，就是今天他的大消息，结果是他离婚了，这样子蛮有趣的。那这本书他其实整理的蛮好，就是说他就是整理了全世界全球我们大概是排碳是510亿吨，那怎么样来更按照不同的类别跟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也查了一下，就是台湾大概是3亿吨，那在全世界的占比不是非常高，但是每人每年的排碳大概是12万吨，它就算是比较高的排碳的。那我待会后面会讲一下说我们面临到的一些挑战跟问题，因为全球排碳比较高是因为工业，但是我们排碳比较高的 55% 是能源，最主要是用电的来源大部分是火力，火力大部分用的是煤跟那个天然气，所以政府在台湾减碳这个部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后面就是关于你协调的经济部或其他部门怎么样辅导我们企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所以我就还是最先开始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今年开始就是全球都在讨论这个近零排碳呢？
好，我想这样，这个排碳的这个议题，事实上最早我们应该追溯到2005年那时候的京都议定书嘛。
对，
那京都议定书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说二氧化碳这个议题，那时候当然大家还是自愿性的减量哦，所以每个国家都有提出它自愿性减量，我们台湾也不例外哦。那时候也因应这一个议题，事实上我们提出了，因为当初是2005年嘛，所以就用2005年当作基准年。那我们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呢，这个减碳呢可以比这个2005年少掉一半
一半嘛，
对的，少掉一半。那时候在这个温管法，
好像2030年说比2005年少掉 30% 嘛，那2050少掉一半。
对对，那是温管法里面后来有入法，那这个是因应于这个京都议定书嘛哈。那后来十年之后，就是2015年的时候，那就是巴黎的气候协定。那时候大家是希望说全世界的这个温度啊不要超过2°C 嘛，就是提升温度，那希望把控制在，如果可以往这个 1.5°C 的这个目的来迈进的话，那是更好。那我想这样的话大家对减碳的这个要求会更严格了。那所以很多的国家就开始提出来，就是说在2050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碳中和或净零排放，这样的议题产生了。所以陆陆续续有很多国家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目前为止大概有120个国家已经有做这样的宣示了。那我们国家来讲的话，这个蔡总统在4月23日，你刚才提到地球日的时候，
对，我在地球日听到他说这个2050近零排碳目标的可能性的探索嘛，
对对对对对，
他没有提一个具体的目标，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点concern，但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宣誓的决心也蛮不容易，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听你谈这个细节。
不过他在脸书上是讲的还蛮清楚的，他就说就是近零排放这件事情是全世界主要国家重要的目标，那也是台湾的目标所以方向上的确是往这样来做进行。那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现在虽然说老实话， 总共120个国家有做了宣誓哈。那当然有几个国家是有入了法哈、一些北欧国家有入了法。
对。
大部分国家当然也在寻求这个入法。最重要还是要提出它的这个执行的可行的路径出来哈。那我们也现在在观察到底有哪些国家提出它真正的一些路径出来可达成的路径。那亚洲国家最积极，北欧国家还有欧盟那个当然是非常积极。那亚洲国家大概最积极的应该是日本。
日本、韩国嘛。
对。那韩国有提出来，但是它的路径我们还没看到。那日本来讲经过几次的讨论有一个雏形出来了。那但是挑战性还是非常高。
那我想来讨论我们台湾，因为我知道去年底的时候就有邀集各部会来讨论这个启动近零排放路径的一些评估工作，然后请你来这边做政委来做各部会的协调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讨论一下，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听众报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比例是 55% 是能源，我们待会再谈第二个部分是工业的部分哈。那能源的这个 55% 要怎么样来调整，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对，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总统在4月24号的时候世界地球日的时候，事实上就听出了这样的呼吁，就是事实上对台湾来讲的话有两个阶段的。2016年开始我们叫做能源转型，
对，
好，等等一些情况，事实上联合国他们也或是趋势上来讲也先从能源转型开始，因为您刚才提到事实上能源部门事实上是台湾排放量最大的，不仅仅是台湾这样，全世界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第一个要解决的一定是能源部门的排碳的问题。所以能源转型一定要先，那能源转型最重要还是再生能源的发展、等等一些情况，然后再来才是所谓的净零转型也好或净零排放、这样的一个相关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好，那2016年开始的能源转型，那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达到发电量的 20%、那看起来如果将来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的话，这个 20% 显然不够的、所以可能还要再扩大、等等一些情况、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事实上现在排碳量最大的几个部门、大概有三大部门、一个大概是能源部门、如果以直接排放的比例上来讲、直接、不要算别人的扩大，因为很多的能源部门它发的电呢事实上是别的部门在用、但是我们先不管这些，就是直接排放出来的这个、台湾的能源部门大概占了 70%、那制造业部门
这么高，
对对对对、那制造业部门呢还慢慢降、降到了这个百分之大概16点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多是电气化了、就不再用烧重油也不再烧煤、等等的一些情况，像有一些这个中钢它的炼油是用这个炼这个钢啊，事实上是用电、那电的话它这个扩大就会算在发电的部门里面去了、
就放在能源的部门去了，
对对，放在能源部门去。那第三大的部分就是运输部门，
对、
运输部门、就是因为还是有这个燃油车嘛、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的确是这三大部门怎么样去做一些处理。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能源部门、能源部门第一个要处理的还是做再生能源的发展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全世界来讲的话都积极的在发展再生能源的部分。
那像因为再生能源我们其实天下也有一些讨论哈，它不外乎就是说譬如说太阳能啊、地热啊，或者是说风电啊、就是可不可以请那个政委跟我们讨论一下，就是说希望这些路径各自的占比可能可以到达多少。那其实它是一个蛮复杂的治理过程啊。其实应该在一开始讲说哈，今天不是来那个苛责政委哈，就是不论是国家或者企业，它在发展和减碳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调整的路径，它不是说我开一家公司然后我怎么样就是服务客户然后就是营收多少获利多少，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冲突没有那么大的抉择的两难。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题目是治理问题是蛮挑战的，譬如说风能它有它的自己地理环境的挑战，还有就是说什么时候有风，那太阳能的话它就跟每一块地方的地点的原来的譬如说农地啊余温啊这些它都有一些很需要处理的细腻的事情哈。但是这么困难我还是要请政委，就是说你在协调过程当中我们各自的再生能源希望发展的路径和现在的现况怎么样？
对，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事实上以台湾来讲，主要的这个再生能源，以目前来讲，还是以太阳光电跟风电为主嘛，
嗯，
那因为台湾的水力发电事实上是基本上是有限的，我们不像其他的国家，那地热的部分当然现在虽然有一些浅层的开发，但是那个效益还是有它的限制的，也许将来技术变好了以后可以采用深层开发，也许是一个另外的一些再生能源的发展，不过 anyway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积极的把太阳能光电跟风电，那尤其是离岸风电这个事情把它做好，那太阳能光电的部分，我们当然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原来是希望达到20个吉瓦，但是可以稍稍下降了，我们提升了这个在就是离岸风电的这个比例，等等的一些情况，但是还是要10几个吉瓦来做一些推动，不过这个部分你刚才也特别提到，就是在铺设这个太阳板的时候，可能跟周遭的环境也许会有一点点争议啊等等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当然是先从比较没有争议的开始，那当然在这个铺设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些疑虑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慢慢学习到说事实上它对于这个排碳是有帮助的，而且对于环境的这个影响也是最小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就可以慢慢的给它开展起来了，那现在来讲的话，除了这个屋顶型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因为比较没有争议嘛，大家的屋顶，
对，大家都希望把屋顶先扩散，
对对对，或者是这个一些禽舍啦，或者等等一些情况，就是一些动物养动物的这些那也许有一些工厂的屋顶那这个都比较没有争议那有一些的这个农地的部分，那曾经农委会有划出所谓的38个区域出来，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做农用的情况之下，但是那个地方有时候会有一些稍稍困难就是说你馈线不够因为那个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等等一些情况，那商业价值是比较低的，好，那如果不是那个地方到底要到哪里去那现在当然农委会跟经济部也启动了所谓的这个渔电
共生
嘛那渔电共生事实上农委会经过有一些实验有一些养殖啦那事实上是可以跟太阳能板是共融的有一些有了太阳能板以后反而它的养殖状况会更好那遇到寒害的话或下雨啊等等也会有一些帮助那也不是所有的鱼种，所以这个要经过一些实验，那这个实验大致上已经有一些成果了所以未来比较积极的就是这个部分在这个所谓的渔电共生那个部分但是最后还是终究如果可以走向这个农电共生的话那的确这个部分是比较有一些余力的农民来讲的话是比较有一些余力的，环保团体也比较余力，但是如果可以开始有一些示范性的一些做法的话像日本事实上他们做的不错就是它复合性使用嘛，上面虽然有太阳能板，但是下面还是可以种植物那创造这个双赢，还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荷兰也有对
对，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把适合的这个物种等等的一些情况把它试验起来，我想这个未来也是很重要一个方向但是
所以看起来譬如说它到2050年就是10多的用到20的吉瓦是有可能的，就是关于太阳能的部分，
对，我们尽量尤其在渔电共生有那样的量的话就是渔电共生将来会比较积极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个机会还是很大的那另外当然就是离岸风电的部分离岸风电本来是还蛮顺利的，但是因为今年去年开始主要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这些国外的这个技术人员没有办法到台湾来或者是台湾来的情况下造成比较大的困扰那所以就是说进度上有稍稍的延迟不过这个还不会影响到2050年的这个的进度了等等一些情况因为2050年希望达到是 5.7 个吉瓦瓦嘛那从2050年到2035年的时候那原来总统的期待是说每年一个吉瓦瓦额外增一个吉瓦瓦所以可以增加10个吉瓦瓦但是据了解经济部可能他的这个 可以更积极一点、哦、这个目标、嗯、因为比较就是比较熟练的、哦、所以这个在这个第三次就是第三阶段的区段开发的时候可以比较熟练的情况之下的话，也许那个目标可以再提升也不一定、哦、
那有算过说如果是用这个再生能源的话，那我们比如说不论是2030年或2050年，我们的能源的部分可以降到多少百分比呢？
哦，如果是占到 20% 的话、哦、如果到2050年的情况之下、哦、那基本上是还不够了、
嗯嗯、
那个比例是还不够的、哦、那所以再生能源的这个装置还要再持续的增加、哦嗯啊、但在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过了2025年或2030年等等的一些情况，大家慢慢的对一些太阳能板啊或等等的一些情况一例可以稍微去除的情况之下的话，也许速度上可以加快。那离岸风电的部分因为那个技术上已经慢慢成熟了、哦、等等一些情况，比如像我们这样来讲的话，按照预估上来2035年的时候离岸风电达到大概 15.7 个吉瓦、哦
嗯、
那当然可以再增加一点啊。日本人就比我们虽然他比我们晚启动这个离岸风电，但是他们的这个野心是非常高的、哦、积极性非常高的、嗯、他们希望在大概2040年的时候可能就有40个吉瓦瓦以上、哦
嗯、
那这个部分就非常变得很积极、啊哦、等等一些情况、嗯、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当然这个未来的发展还是有一些空间的、哦、尤其是现在离岸风电主要的这个区段就是区块开发的部分还是以这个近海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桩可以打到地底下去的部分，那如果将来这个浮动式的一些离岸风电的技术成熟以后啊，那台湾的部分也可以慢慢推到比较、哦、深的海的部分、
嗯、
那个部分也可以有一些装置的
所以
发展机会。
好，我们前面的部分第一段呢就很谢谢那个龚政委跟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关于国家的这个近邻的排碳的路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关于能源用电的 55% 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低碳或者是减碳，然后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个挑战哈。那等一下休息一下以后我们回来谈一下工业部门或者交通部门如何来做，而且怎么样它不只是一个压力，它其实也可能是一个商机，那我们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我们待会来听一听。好，休息一下。欢迎回到节目，继续请教我们的龚政委。之前呢要告诉大家，现在你只要点击下面的节目资讯栏下方连结就可以免费试阅天下杂志最新一期的内容零碳新经济，让你可以边听边看更充分了解这一次的封面故事啊。那我刚刚跟政委讨论到说我们这个能源减碳的部分啊，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最近国际媒体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突然变得非常重要，那除了经济学人讲说这个美中之间的外交竞争之外，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台积电，那台积电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现况，就是不论是缺水或缺电，那怎么样来 support 这个台积电变成全世界媒体都非常关心的议题啊。那我觉得政委非常这个 hold 这个国家的盘很不容易，就一方面就是又要把能源转型，一方面其实用电量经过台积电的很高速的发展或者是那个台商回流，用电量其实是大增的，那大家很疑虑这个用电会不会短缺呢？
好，事实上在这几年我们盘出几个额外的正常持续的这个投资成长之外，那有几项重大的投资会在这几年来进行。第一个当然就是主要是台商回台，包括台商回台这个三大方案，那这个大概不可的金额是 1.2 兆嘛，那已经落地开始已经投资下去的大概是5-6千亿，所以还有一半，希望在这两三年里面可以把它投资完毕。那另外几个就是重大的这个半导体的投资，如果把台积电刚才提到的就是包括3奈米5奈米的这个厂都建起来，还有它2奈米开始在有一些研发将来也会盖厂，那如果算到2050，那不只是台积电，甚至于包括华邦啊、立晶啊、立基啦，然后还有这个南亚啊等等，还有美光啊，加起来大概 总投资额应该会超过3兆以上。
嗯哼，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一些公共建设啦等等一些情况、嗯、比如说前瞻基础建设大概就5100亿嘛、哦、那是额外的、
嗯、哼，
每一年的公共建设就有1000多亿、哦、在种种情况之下的话，所以在的确、哦、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这个投资的确是大的爆发、哦
嗯
啊、不过这个部分、哦、事实上经济部他也都算过了、哦、就是说在这个能源的供应上，就是发电的供应上都已经把这个算进去了。那所以为什么三阶受到一些假如受到阻碍的话，经济部会比较担心一点、
嗯、
就是说本来就是蒸汽以后然后减煤，事实上是一个配套的、
嗯、
就是你的蒸汽就是气
蒸天然气，
天然气，对、嗯、天然气天然气起来以后啊，那煤就可以慢慢的把它消减掉，所以它是配套的、
嗯
啊、但是如果说你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没有把它起来以后、
嗯、
那你如果装了机组也没有用，因为没有接收站、哦
嗯、
那这样来讲的话就变成说你的减碳的时程、哦、就会受到一些些的影响、
嗯
哦、那导致就是缺电倒是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如果您记得的话，事实上在蔡总统上任之前或刚上任的时候接到的这个是那时候的备转容量率是非常低的，有时候还低到 13% 以下、
嗯、
是非常非常危急的情况之下、
嗯、哼，
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我们备转容量率大概基本上都超过 10%、
嗯、哼，
这个 10% 的情况之下，意思就是说即便有一个大型机组或两个机组、忽然发生问题的时候也不会缺电、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备转容量维持在 10% 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哦
嗯、
那基本上现在大概都维持在 10% 以上是没有问题、哦
嗯、
那比较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哦、如果三阶没有如期去完成的话、哦、那减碳的时程就会稍微往后、哦、等等一些情况，但是不至于缺电，也就是说减碳的时程往后而已，但是不可能就是说不发电、哦、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嗯、
因为稳定供电还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嗯、
等等一些情况、
嗯、
所以电的部分就是看看怎么样做取舍、
嗯
哦、如果大家觉得是说减碳这件事情重要的话，那恐怕三阶还是要让它如期 去完成、
啊、
但是如果说大家可以接受、哦、如果减碳的时程稍微延后的话、哦、等等一些情况，那就是有一些 trade off， 但是 是不会让它缺电的、哦
嗯，
那第二个就是水的问题、哦、那水的问题的确是从去年到今年这个是非常严重，当然是也许、哦、也许跟气候变迁也有很大的关系啦、哦
嗯、
那但是的确这个旱象是应该近50几年来、哦、
都没有看到过的，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出生那一年到现在最严重的。
哦，你透露你的年龄50几岁这样子。
所以 anyway， 好在我们有做一些超前部署嘛，包括、啊、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那这些超前部署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这个水源也不是说 全台湾通通缺电、啊、不通通缺水，如果说在这、
嗯、
你可以看到说这么久没有下雨没有来台风，过去连一个台风都没有，就是去年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很多地方基本上还是 OK 的，比如说北部因为基本上是没有缺水的问题、
嗯、水库，
对对，包括翡翠水库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南部的部分过去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浮流水，但是我们没有去运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如果好好的运用这些浮流水的话基本上 OK，的确是中部地区是有比较大的挑战、
嗯、
那将来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连通的部分、等等的一些把它做好的话、
嗯、
我想这些挑战会比较降低一点、
嗯、
那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最重要如果是以产业来讲的话，新竹地区是最重要的嘛、
嗯、
那过去事实上这个就是说石门水库的水就是板新水厂还没有盖好之前、
嗯、
那事实上石门水库是支援新北的水，
对，
但是后来板新水厂盖好以后呢，那这个连通的部分做好以后，那翡翠水库就可以支援新北、就可以到新北，那这样来讲的话石门水库就不用再支援新北，不用新北的情况它就可以有多的部分它就可以支援新竹，
是，
那支援新竹你就要有一个连通管，从新竹一直拉到这个 新竹拉到这个桃园去、哦
嗯、
那这个我们用最快的时间里面，本来是说可能要超过一年多的时间、
嗯、
但是用几个月的时间事实上就把它连通了。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新竹它没有缺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事实上石门水库每一年就是因为靠着这个连通管、哦提供了它二十几万吨、哦、这样的水源。
对对对、啊、这真的很不容易，你事先做的一些那个水管。
对对 对, 对, 对,
哈
对, 对, 对、哦，
这个就是电跟水的部分，我们讨论完之后，我会回到原来刚刚讲的这个工业的部分哈，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那个用电的前三名的产业就是半导体、光学材料跟钢铁嘛哈，然后我们也天下这次有报道说，企业的排碳的前十五名企业大部分都是工业，那碳关税也是首当其冲了哈，就是说对企业来讲，他们会自己会改善的原因是说，欧盟它开始大概可能2023年要开始征碳关税，对他们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那就是你在协调的过程当中，就是经济部或者其他的部会有在跟这些工业部门或企业有做一些什么奖励或辅导措施吗？最主要我们看到这个排碳的企业也是我们重要的刚刚讲的发展的企业，包括石化、半导体。那前十五名都是跟就是主要就是比如说像台积电或者是台塑世宝或者是康铁，就是这些产业哦。那他们也因为用电大户就变成排碳大户嘛，就说怎么样在增加我们的那个产值 GDP， 同时要能够降低他们的排碳，也要减碳，否则这个国家做了很多事情，企业没有做，他这一块也没有改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手法可以协助或辅导他们？
对，我想第一部分就是说，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超前部署、哦
嗯、
那当然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企业都应该节能减碳这个部分、哦、就是节能这个部分、嗯、把它效率提高、哦、就是同样的一个能源你可以创造的这个附加价值把它提高，或者是同样的一块钱的附加价值你可以用比较少的能源投入，那这个事实上就会产生一些效益嘛。我想这个是各行各业都应该做的事情，尤其是一些用比较多的能源的部分的部门更应该做的事情，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几个用电大户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当然也有一些企业他做了一些超前部署，在他的这个效率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还是要用电啊，
嗯，
那这他可能不管是基于这些社会责任也好，或是将来可能会被要求包括碳关税也好，或者是他的 buyer 就是国际大厂要求他的供应链他有一定的比例一定要用绿电、
哦、
这样的要求情况之下呢，所以这些公司他也开始去 book 一些绿电、哦、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会把沃旭的这个所有的风场大概将近一个 gigawatt、
嗯
哦、把它
预先 book 下来，
预先 book 下来、哦嗯、等等，它可能这个提供的价格是稍微高一点点，比一般的这个一般的用电还要高一点点，不过 anyway、嗯、对台积电来讲的话anyway 就这样讲，就是说不管是社会责任也好，或者是等等的一些情况，或将来出口竞争变成拥有绿电的人事实上是一个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是是、
哦、变成是这样，也就是说减少排碳这件事情它不再只是一个、哦、去呼应、哦、永续发展或者是一个社会责任而已、
嗯、哼，
而且它可能是一个竞争力的重要的一个选项了、
嗯哼哼
哦、它必须要这样做、哦、等等一些情况、
嗯、
那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这个就是说厂商他会做到这样，那我们当然会去协助嘛，就是说他如果要去购买这些绿电的话，那他可能可以跟谁买、哦、这个绿电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绿电可以直供也好或自己交易、
嗯、
那将来、把这个交易的这个机制做好，那他们就可以做好这件事情嘛、
嗯
哦、等等一些情况、
嗯、
那当然、哦、还有一些当然是技术上的一些开发了，我们还是会协助厂商来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像上一次我们在讨论这个2050年净零排放的一些相关事情，我们已经责成各部会必须跟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厂商做沟通了、
嗯、
也就是说总统已经提示了、哦、就是说这个方向台湾是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事情、
哦嗯、哼
哼，那各行各业他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嗯、
那大家共同面对去解决它、
嗯、
因为这个事情是大家的事情、
嗯、是因为我想我们天下也是一个比较正向积极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危机，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些 spotlight 打在一些已经愿意做改变，因为 开始做改变一定是付出的成本比较高，它可能会影响它的利润，但是它很愿意为长期来做一些价值的投资哦。所以我们这次封面选了大概减碳企业50强，就是从刚刚从制造或者各个行业当中一直到交通或是金融，有些金融它就是不做石化，如果你是生产用石化来投资的话，它就 不投资你，不借贷给你。所以这个50家企业就是说，哎，大家也可以参考，至少他们有这样子就未雨绸缪的一些概念，所以我们做了一个50强的一个分析。那它大概就是说，是不是 RE100 啊，是不是就是道琼永续指数啊，或者其他的部分，然后来筛选出来这样子。
对，就是说，事实上这件事情哈，有人看到的是很大的挑战，将来怎么办呢、啊？要减这么多哈，等等一些情况、但是有人看到的是巨大的商机，就是说这样的改变一定是就好像。很多的杂志都有讲到这个部分、就是离岸风电这件事情，有人觉得说哇，这个要能源转型嘛、等等一些情况，但是有人看到了这个开始学习这个钢，原来是像这个赖文祥他原来是做铁窗的、就是哇，这个将来这个水下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他开始做一些转型等等一些情况、就好像大家看到的这个燃油汽车可能是将来终究可能还是要转换成不管是电动车也好、或者是像日本已经在开发这个氢能的车子等等的一些情况、总是要转型的、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很多对只会燃油技术的燃油车技术的人或者是只会维修这样的，你觉得很大的挑战，你遇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看到了机会，他知道就是说哇，这个电动车市场好大好大，那也给很大的台湾的一个很大的机会。台湾在汽车市场里面，恐怕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因为如果在传统的燃油汽车来讲，台湾是机会是没有的。但是在电动汽车里面，我们的电动电池马达那这个电的东西台湾事实上是蛮专长的。
是，我们有上一次做一个封面，就是其实那个台湾电动车的电动车的未来可能是台湾新的造元产业的一个机会。那其实我最后一两题的话还是很想问，一个是交通，另外一个是问交通之前很想要问政委，就是说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就是 COVID-19 突然发生，然后很多是需要纾困，然后我们就问说国发会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他们，然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变化。我是会很想要问说，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因为以前也就是在譬如说研究机构或什么，那现在到了政府官员，然后都要解决问题，然后每一个问题其实难度都还蛮高的，我很想问问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就讲你、
头发都白了一点，
对对对对，
这样大家不要太残忍好吗？
我就举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纾困期间的部分，那我们当然就是以前在智库的时候是有做过一些研究嘛，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做什么样的事情嘛，那时候纾困期间我来讲的话，因为那时候经济到底要怎么样顾好，事实上就两个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企业来讲，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的就业绝对是不能失去，因为很清楚的，这个台湾的整个经济创造起来的话，这个就业就是将近在1200万的就业人口。那你怎么样守住这个1200万的就业人口的话，你只要守住它以后，你让它薪水不要崩掉，不要失业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经济就可以持续的一些发生，持续它的运转。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提出我们要集中这个资源，因为资源毕竟有限嘛，集中资源在这些解决或者是提供给那些可能他就业会受到伤害的这些人，因为这个疫情来是每个产业受到的伤害不一样。就我们公务员来讲的话，我们工作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薪水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纾困不需要给我，需要的是给那些比如说他是观光旅游业者，他是交通业者，尤其是跨境交通业者的话，那你如果不跟老板共同合作来雇住他的员工的话，他必须一定要裁员，甚至于他公司就要解散掉，那所产生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那时候当然有不同的声音，希望普发现金啊，这个压力你必须要挺住，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说当然普发现金是比较讨好，但是你要知道说雇住整个经济它有重要性。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金融的问题，金流绝对是不能断、啊、所以我们开始启动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企业按照它的这个作业机制来讲，可能它需要雨天收伞了，但是我们觉得不希望这样发生，所以透过国家的力量给一些保证机制。
我想这个危机应该也过了，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的第一季成长大概超过八号。我问的是你个人，就是说你自己就是特别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每一个问题都蛮难，其实零碳新经济也蛮困难的。
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就是我们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包括不管是我们政府或行政团队行政院也好或是什么，如果是国人可以形成一些共识的话，再困难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克服，因为从过去的防疫我们做到了、事实上最刚开始还有美中贸易战等等一些情况，然后这一次防疫也是因为大家信任政府或信任彼此等等的一些情况，指挥中心说什么我们就是稍微配合等等的一些情况，帮我们防疫做得很好。那纾困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因为企业相信政府，那政府也坚定的承诺他讲的事情，否则的话他就开始裁员了。 我不相信你政府，你说真的会给我帮助、但是政府说到做到、那把这个顾起来。同样道理，不管是将来的这个净零排放也好、一旦我们确定的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方向必须往这样走的话，我相信同样的道理大家可以，我还是强调说这个是大家的事情、除了政府之间大家要沟通，然后一致性的往这个步调来走的话，我相信对台湾来讲的话是这个挑战是可以克服，而且看甚至于可以创造更多的利益。
是那个孔仲伟今天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净零的一个路径。那刚刚有讲到一些能源，比如政府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企业哈，最后用一个小小的时间，就是那我想这是大家的事，不只是政委或蔡总统或者是企业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个人的话，你会建议他可以自己做一些什么，不论说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或者他个人的生活上面，你会建议就是大家怎么一起来努力做这个减碳的事情。
当然就是说我们刚才几个讲是几个产业面嘛、但是民生的部分是的确是要这样，最简单的方式我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最简单的是你可以把你的很老旧的冷气真的是然后耗电量非常高的先换掉，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已经提供了这些每一台买可以回馈你那个就是说你的货物税啊可以回给你2000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电费节省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不是很大的事情，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个节能的部分把它做好，
节能家电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那又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有机会可以这个大众捷运系统的话，那台湾因为疫情比较好控制嘛，已经控制得很好，那我想在这个搭乘大众捷运的话应该还是 OK 的嘛，那减少用私人的运具啊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个是我们本身的习惯上就可以去达成的啊，甚至于还可以多走路还也可以啊。Anyway, 这个是齁，那选择的产品的话也许齁，如果说这些产品它是属于比较是环保的产品，或者是它有用比较绿电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也许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它一下。
是
对、那我相信这些企业如果获得这些民众的支持，它会更有信心觉得这个方向做的是对的等等一些情况。
是，我想大家一定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气候变迁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它真的每天都在影响我们所居住的台湾的一些变化，不论水缺水啊或者是说极端气候，其实我们自己都感同身受哈。所以今天很谢谢这个国发会的主委龚主委也是我们的政委协调了这么多事情，就是希望找出在2050之前我们净零排碳的一个可以改善的一个路径，这个工程浩大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我们聊了那么多，我是吴婉瑜，谢谢你收听决策者听天下，下次节目更新的时间是5月20日，请你准时收听，也今天谢谢孔政委
谢谢大家，大家一起加油。